让你的真理在我们信徒的心中扎根，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亮光，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也感谢主，你的真理是美好的，也谢谢主，你把这个渴慕追求的心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求主你赐福下面这一段时间，你的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老师，打开你的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按照进度，我们是从第45章开始看起，我们会把耶利米书看完，然后再把它复习一下，最后我们会看一下耶利米哀歌。我们先知书的进度呢，到今天结束就完成了一半。那先知书总共是五本大先知书，还有12本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这三本书特别长特别多。当你把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这两本书读完了之后，其实大小先知书你已经读完了一半，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呢，已经差不多读完了。剩下的进度里面就是以西结书比较长比较难读，其他的都篇幅比较短一点。那今天我们要看完耶利米书，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45章。这一部分我们会少花一点时间看过去，因为这里开始一直到第51章讲的都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而这一部分的预言我们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看过，也对列国有预言，所以颇为类似的，我们就不会说一张一张仔细的看它，我跟大家看一些重点。你看到第45章特别短，只有五节，他就讲说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路。为什么特别提他？这个人的名字你们应该最好把它记下来。他在圣经里面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是一个文士，给耶利米做书记的。耶利米把神的启示说出来，巴路呢就把他记载下来。那这一段就是耶利米向巴路讲神的话。好，我们看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这是讲到神对以色列对犹大人他们的审判。那第五节这样说，你为自己涂抹大事吗？不要涂抹。你为自己想这些事情涂抹大事吗？不要涂抹。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说在那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不必再为自己打算什么，不要为自己再涂抹大事，因为那个时候灾祸会临到凡有血气的，但是主会保全他的性命。所以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掠物就是你战争时候所得到的那些东西，那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就是战争之后会得回自己的性命。虽然有战争有灾难，但是你会得回自己的性命，你不会死。所以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对巴路这个人说的。那从第46章开始就是对列国的这个预言。第46章讲的是埃及，他一开始讲到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因为我们平时不会读这么多外国的历史，所以读过了之后也不晓得它到底有多重要。但是在你看第二节，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这加基米斯这个战役，就是埃及人跟巴比伦打仗，在人类历史上很重要，就是那一场战争的巴比伦人把埃及打败了，到最后也征服了埃及，就决定了当时那个局势，就是 这一场战争决定了啊。好，就是在加基米斯，它是在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河旁边，所以是埃及的军队，他把他的军队往北边开发，就开到那个河边去跟他们决战。那以前我们有提过，在他们这个进军的过程当中，曾经经过犹大，那当时犹大王是约西亚，约西亚就带兵来挡他，结果约西亚就死在那场啊战争上啊。那法老尼哥就继续率着他的军队就到了加基米斯啊。好，这是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啊，这是后来发生。这场战争完了之后呢，就是埃及的命运就差不多是决定下来了。那整个的第47章啊，就这边讲埃及将来的命运会被巴比伦人所征服，但是他们不会灭亡。埃及是一个古国，在很久很久，他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比中国人还要早一点，他就成为当时那边很强大一个国家，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强大的国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连续被人家征服，最早的时候曾经被亚述人征服过，后来他们又复国，那这一次被巴比伦人征服，就情况就变得很不好。那后来他们又在被希腊人征服，到最后就是被罗马人征服罗马人征服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就是也许你们看过电影或看过小说，像那个埃及艳后哈 Cleopatra， 就是在凯撒大帝的时候把他们征服。所以现在的埃及人跟古时候的埃及人其实不是同一个民族啊。那个是2000年前他们被罗马人彻底征服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民族已经变得很混合了，跟当时法老王时代的那些埃及人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埃及的命运就写在这里哈。我们再看看第47章哈，47章也很短，就是讲到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一直跟以色列人为敌。那这里讲到腓力士人他的结局就是会全部都灭亡，所以到今天没有腓力士人，但是还有腓力士地，就是 Philistine， 就是这个 Palestine， 就是巴勒斯坦。那腓力士人呢会完全就不见了。那最近他们有挖这些古迹，就在 Gaza 那一带挖出来腓力士人当初的那些他们的城，他们的用具，他们文明曾经啊非常的很发达，他们会做铁器，会做陶器，会做很多东西，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其实文明比犹太人啊要发达，但是最后他们被征服了。那第47章讲的就是腓力士人啊。那第48章跟49章讲的是摩亚和亚门，大家记得摩亚跟亚门是谁的后代？好，是罗德的后代，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不是他亲自的那个后代，但是是他的侄儿。所以摩亚跟亚门的结局就写在第48章跟49章，就是这两个国家都会经历到灾难，都会被别的国家所征服，但是不会完全灭亡，就是当时不会完全灭亡。那现在是没有摩押人跟亚门人了，他们后来在历史上就消失了。那么当时的摩押地跟亚门地合起来就相当于大致上是现在的约旦这个国家。那约旦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以色列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这两个国家就大致上成为现在的约旦河。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常常讲到这些国家拜的假神的名字。好，比较出名的就是巴利哈。那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神啊，像这个第48章，他就讲到这个摩亚人拜的这个基摩神哈，是非常邪，他们拜的那些神都很邪气的哈。现在好像有些复古的趋势啊，在现在还有些人开始回头来拜当时他们所拜的那些像巴利啊这些的这些邪神，有些秘密的组织就是拜他们这种神。你说为什么人要去拜这些邪神啊？那当时的那些 异教，他不是说只是啊，我信的神跟你的神不一样哈，啊，你们信耶和华，我们信这个不一样。他们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说他们是邪教邪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邪。他们在那个宗教仪式里面，就是安排了很多那种放纵情欲的机会，还有一些很邪门的做法，好比说把自己的孩子用火烧掉献给他们的神等等。那这些都是 built in 在他们的宗教里面。那为什么你说这些以色列人到了当地之后就离弃耶和华，然后就会去信他们这些教？因为那个里面有很多是给人犯罪的机会在里面，而人的天性是喜欢犯罪，喜欢罪中之乐的。那你就很单纯的敬拜耶和华，耶和华要我们圣洁，他就觉得心里面不满足，然后发现这个邪教里面哇，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他们就去做这个。所以那几百年来，他们就是耶和华说是名义上自己的神，但是实际上也离弃了，他们又偷偷的去拜这些邪神哈。好，这是摩亚跟亚门都有很多的这些邪神，那他们将来会受到神的审判。第四十，四十九章讲的是亚门人啊，在四十九章的后面还讲到其他的几个国家。那这些国家大致上你在读历史书的时候都读过，好比说二十三节讲到大马色，也就是亚兰国，亚兰国就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就是你在圣经上看到这些国家到今天都还有啊，只是他们换了一个名字。那个巴比伦就是伊拉克啊，这个亚兰就是叙利亚，那这个伊朗是什么？以兰波斯啊，就是后来我们会读到比较多波斯哈，古列王。对，好，第二十三节讲的是大马色的结局，然后第二十八、二十九节是讲两个小地方基达跟夏索啊，这都是在以色列附近的，就是在巴勒斯坦地附近的一些游牧民族啊，基达是个游牧民族，那夏索哈，从古时候一直跟以色列人为敌的，他们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第三十四，这个以兰哈，就相当于现在那个伊朗的南边哈，跟就是你一直往前追溯的话，这个以兰波斯哈，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好，第五十跟五十一章，我四十九章漏了一个哈，就是第七节开始，他讲的是以东。大家记得以东是谁的后代？啊，那
不，以东是以
撒的后代。大家记得读过创世纪哈，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当初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哈，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后来罗德的后代就成为亚门跟摩亚，然后亚伯拉罕原来没有儿子啊，他跟他的婢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成为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那后来他就跟萨拉哈生了个孩子，就是以撒。那以撒就是他有个双生子，是双胞胎，两个男孩子。先生出来的叫以扫，后生出来叫雅各。那么这个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然后雅各的后代就是十二支派，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以东人可以说他直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是他的孙子，这个以扫的后代。所以我们在读在四十九章第七节以后，你会看到有讲到以东，也讲到说以扫啊。那以东人他们是住在山上的，请你看第十六节哈，四十九章十六节哈，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他觉得自己在很高的地方，人家够不到他，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哈。结果以东就是这样子就也是被灭亡掉了。 好，我们看看第五十章跟五十一章这一部分，我们就快一点哈。这里讲的是巴比伦啊，那个时候巴比伦刚刚兴起啊，如日中天，但是巴比伦后来也要灭亡。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巴比伦的历史哈。巴比伦啊，总共有两个，一个是前巴比伦，一个是后巴比伦。巴比伦帝国第一次形成的时候是在离我们现在大概是380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开始，那是第一个巴比伦帝国。或许我们读历史的人听过一个叫做汉摩拉比法典，你如果听过这个名词，这个汉摩拉比法典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它形成帝国的时候，它有一个国王哈，中间有曾经有个国王叫汉摩拉比，然后他写下的这些法律，那这是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所找到的最早的这个成文的律法之一哈，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很出名，那是第一次有巴比伦帝国。但是后来这个巴比伦帝国就慢慢就没落，就没了哈，后来被亚述帝国取代。那一直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有说第二次的巴比伦帝国，但是第一次的时候时间比较长，有好几百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形成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一开始非常非常的强盛，可是他那个帝国时间很短，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中的那个秦始皇，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可一世，但是他的那个存在年代很短，那他总共就是70年，后来就是被波斯人给灭亡了。好，那这里所看到的就是第五十跟五十一章讲的巴比伦将来会灭亡，那这一部分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个图啊，就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类似的图，就是那个德国人在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的时候到巴比伦去考古，那考古的时候他们就挖到一些东西，就把它运回自己的国家去。那你现在看的这个图是巴比伦的这个伊什塔尔城门，但是是一个缩小重建品，就原来不是这么小的，它现在放在柏林的这个Pergamon 博物馆，那有这么一个展示现场，我没有去过，我想你有机会去柏林的话，你应该会看到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把它那些砖头啊什么把它运回德国，然后再一块一块的把它在博物馆里小规模的重建起来，让人家看一看。这有一部分那巴比伦城，你读这里的时候讲到那巴比伦城，那当初尼布甲尼撒造这个巴比伦城呢，那个规模特别的宏大，而巴比伦的城墙非常出名，它的城墙非常的宽，非常的阔，可以在上面跑马车的啊。那这个是它考古的现场之一哈，所以这有一部分的巴比伦城被挖出来，但是大部分的巴比伦城根据我所读到的东西就是淹没在水里面，他们想要挖但是不好挖，大部分都是很潮湿，都是在水里面，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读五十一章有说那个大海要将它淹没哈，海浪会遮盖它，就是有一部分其实大部分的巴比伦城不太好挖出来哈。那这是巴比伦它的结局。第五十二章哈，我们看看第五十二章。第五十二章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那这是一个历史补述哈，突然又加了一章，就把过去的历史它剪出一段重要的重新说了一遍，讲到说以色列人这个犹大国哈，它是怎么灭亡的，然后灭亡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这是第五十二章，它讲的就是西底家王，因为他是犹大国最后一个王，然后讲到国家沦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把那个时间还有发生的事情都讲出来。在第四节，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10月初10日，那个日期能够记得这么准确很难啊，这么久以前的历史他记得这么准确啊。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 于是城被 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四月初九日。你算一算的话，就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啊。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啊。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去啊。那这些逃跑的人当中，包括他们的国王西底家在内啊。跳到第八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对，这个犹大王被抓住，带到巴比伦王面前。那个结局就是第10、第11两节，就是很悲惨的结局了哈。那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哈，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是以前的人是很残忍的，他要叫他先看到这些，然后才把他眼睛给挖掉，然后把他身上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西底家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死在那里。那接下来他讲的是说，这个圣殿怎么被毁坏，怎么被掳掠。当初我们读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他做了两个很大很大的铜柱子，还有做了一个很大的铜海。就这里讲到说，巴比伦军队怎么把那个柱子都打碎了，把那个铜运回了巴比伦去，然后把圣殿里的这些器皿全部都掳掠。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些呢？因为当你读到以斯拉记说古列王叫他们回去的时候，特别下令说把这些当初圣殿中的器皿全部带回去。那他结束的时候是给我们一线希望，所以他不是很悲观的结束。因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到说，另外一个还很小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个犹大的国王叫做约雅金啊。第31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这时候已经换了一个王了，不是尼布甲尼撒，因为过了37年嘛。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于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你读完耶利米书，虽然过程很悲惨，好像最后就有一线曙光啊。那这是耶利米书，也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本书，字数最多的一本。那我把这52章跟大家再很快的复习一遍，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耶利米书。请大家再翻到第1章啊。耶利米书第1章到第31章全部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那记载的都是神透过耶利米向犹大国所说的信息。从第32章开始到44章是用散文的，就是白话的题材这样写的，就记载的是有些是信息，有些是历史部分。那我们上个礼拜读的从45章到51章又恢复成为诗歌的题材，讲的是列国的预言。我们看一看第1到31章啊，这过去这几个礼拜呢，我们看的就是这几章啊。第1章请大家记得，就是写的是耶利米蒙召记啊，这全章讲的就是耶利米怎么样蒙受到神的呼召。那你读的时候会发现很重要，就是有神的话语临到他，然后他就顺服神。他一开始也觉得说自己好像不够资格，就说我是年幼的啊，这些都不会，但是神就安慰他，鼓励他啊。耶和华就对他说啊，第7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神给他鼓励，给他保证。那我们也是一样，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反应 第一个总是觉得说自己不够资格，装备也不够，一定做不好。但是因为有神同在，我们就可以有信心继续往前走。那第二章可以说是整本耶利米的信息的一个 summary， 耶利米讲了些什么话呢？那第二章就是他提纲挈领的把耶利米所有的信息就浓缩在这一章里面。大致上就是说神很爱他们啊，以色列人也曾经爱过神，但是这个恩爱就后来就被破坏了。所以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但是后来就变坏了。那这里面记载了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傻事，他用真神换了假神。所以第十二节，诸天呐都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怖，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他离弃了真神，那是活水的泉源，然后去拜假神，假神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他们做了这件傻事，然后神怎么叫他们回头，他们都不肯回头。那这个是主要的信息。耶利米书里面就他那个非常的生动，他不是光讲道理，有时候他讲了之后就让你脑子里有个印象就记住了。你看第二十七节他就描述他们怎么样拜偶像，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起来，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他们去求神，但是神那个时候就会问说，那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啊！就是你平时不是拜邪神吗？你真的有危险的时候他们救不了你，你现在回来求耶和华帮助，但是神就说你去叫他们帮助你吧。第三第四章是非常 classic 的篇章，就是对在旧约里面对悔改悔改这两个字的那个定义解释的最清楚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第四两章。神就用这个一个妻子离开她丈夫，然后丈夫要她回来，还有说那个被盗的儿女离开她的父亲，然后父亲要她回来，来比喻说什么叫做悔改。那悔改也就是回头的意思，就是舍弃原来所走的那条道路，然后回过头来归向神。在新约跟旧约对悔改的定义都是一样，就是你舍弃原来的道路，回过头来归向真神，这个叫做悔改。这第三第四章很值得大家看一下。好，那里面有些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金句，我今天的讲义里面挑了几个稍微解释一下。有些金句你读了之后心里印象很深刻的，有些我写在讲义上，有些我没有写上，不过我们读一下你看看第四章讲到说一个人怎么叫做愚昧怎么叫做不聪明呢第二十二章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不是说他们不聪明他们愚顽的缘故是他们不认识神，然后他们很会做坏事，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做坏事有多的，但是做好事做不了。我有时候就有些感叹有时候你看到所谓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什么叫成事呢成就神的大事。好比说 传福音啦，去宣教啊，建立神的教会啊，那这些是真正的大事。什么叫做成事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但是如果基督徒不好好的信神的话，他就成事不足。你叫他去传个福音，他传不了；你叫他兼顾人家的信心，他兼顾不了。然后出去宣教也没有办法宣教，然后把教会维持得很好也没有办法，就成事不足。但是拜师有余，他可以在那边做一些事情，随便一下，然后就把好好建立的东西会败坏掉。那这是基督徒如果不好好信神的话，就是这样子。也像这边说的，就是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就有点像是当时的那个犹太人。那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心中有点警惕。好，第五章你可以看到神的心实在是很柔软的。因为第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你们还记得当初亚伯拉罕跟神 bargain， 那他索多玛俄摩拉如果有50个人我就赦免这城，然后亚伯拉罕说，神啊，主啊，40个人可不可以，然后有40个人我也赦免，那30个可不可以，一直 bargain 到10个人，神说如果你找得出10个义人我就赦免这城。但是这里你看神说，你只要找到1个人我就赦免这城。结果因为城中没有义人，所以受到神的审判。第五章后面第24-25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的意思是这样说，神对我们的心意他 always 都是要赐福给我们的，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使得这些福气就离开了你啊。好，第24节啊，这样说，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啊，就是及时雨啊，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哈。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啊，就是春雨秋雨之福啊，这些神的祝福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啊。不是神不要祝福，是因为人犯罪，然后那些福气就转离了。好，从第六章、第7章里面都有讲到一个重点哈。第6章你看第14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你看第7章一开始哈，当初我们有看过这一段，说神呢就叫耶利米说，你去站在那个耶和华殿的门口啊，站在圣殿门口，对谁讲话呢？对那些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讲话，说当听耶和华的话。然后第3节，万军之耶和华就说这些话给他们听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连续说3遍是最强调了，就说形式主义。他们如果说信神信了一场就是追求形式的话，那以色列应该就是这古时候的以色列到今天应该还存在，因为没有人行事做得比他们更好。他们只有最背离神的时候，他们还到圣殿里面去，这些外面的东西都做得很漂亮。然后他们以为说那个圣殿还存在的话啊，神就会保佑他们。结果神派了先知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有圣殿存在，然后一切就没事啊。其实他们忘了当初他们有约柜，带着约柜去打仗都打败了。就外面这些东西没有用。那弟兄姐妹，神他其实没有改变哈，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我们的神就是希望我们真心信他，然后生活当中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这就是真信主了。好，那么这些我们就以前都看过了，所以我们大致上就翻过去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了。那 我在今天的讲义上一开始引用了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这节是这样子说，可见神的恩慈与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讲到过去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屡次的跌倒，屡次的悖逆神，结果就被砍下来，得到了神严厉的一面。那些外邦人信主之后呢，保罗说你们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因为耶利米书，你如果要把它用一句话来做总结的话，我想就是这句话最好，就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因为看到的好像是神很严厉，但是其实在严厉当中有恩慈，在恩慈里面又有严厉。总意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让神的他的动机他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那只是我们不要老是悖逆神。那中间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好几处我们看到是一件事情，就是到了某一个 point， 神不是说他清早起来就派他的先知去在那边跟他们讲，又说清早起来我又派我的先知去，一而再再而三，到某一个 point， 人实在是不肯回头的时候，那最后就是像那个摇匠的那个瓦瓶啊，神就跟耶利米说，你到他们面前把那个瓶打碎了吧。打碎之后接着下一个就是说，你把那个轭挂在脖子上吧，就是打碎，就是说到了那个 point of no return， 只要神的审判跟惩罚管教来临了，然后就有一个轭会加在那个人的身上。那意思是一样的，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最好是我们能够一开始就顺服神。那神他是恒久忍耐，所以他不是说一次两次就会惩罚我们，但是他希望借着一些警告管教让我们能够回头。好，那我写的这十个金句，第一个就是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刚刚我们已经看了，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个我们也看了，我们还未得救，这是第八章第二十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就麦秋跟夏令都是农业上的名词，就是它是那个收割的时候，麦秋就是夏令过完了还有麦秋，麦子在秋天收，等到麦秋一过就是所有收割的时机都过去了。那在圣经里讲到收割，收割庄稼就是讲到一个人有没有信主，有没有一个人得救，等到麦秋已过夏令已完还没有得救，这就是说那个信主的时机就错过了。那一个人信主真的是有时机的，以赛亚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是说一个人要把握得救的时机。那耶利米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是说一个人已经错过了得救的时机。所以有人觉得说这句话相当的沉痛，我们还没得救。第九章二十三节，也讲得非常的生动，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什么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人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是喜欢以智慧夸口，以勇力夸口，也是以他的天赋本钱夸口，以他的财富夸口，但是神要我们说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夸口。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然后知道神所要求的就是有慈爱有公平有公义，真的能够做出来，这是值得夸口的。第17章这句话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到温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好，倚靠耶和华的人就有福了。 那这一节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哈，就人的心会欺骗哈，有时候是欺骗别人，有时候欺骗自己，那人的心就很难琢磨得透，他会骗。坏到极处，也就是说没办法救了啊，人不能救自己，只有靠神。29章11节，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你如果以后你看到有人引用这一节的话，请你记得它是出自于耶利米书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那另外这一节跟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跟你们叩门，是前后呼应。29章13节，耶利米书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这句话31章第3节讲到神的爱，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跟耶稣他在最后晚餐之前说啊，耶稣就约翰福音说，主既爱世界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一样的意思。那最后这一句话就是又大又难的事啊，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那我们读那个圣经知道，讲的这个难不是说很困难的事，而是说人的智慧是难以想象难以明白的，其实讲的就是救恩啊，讲的是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那这是耶利米书。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花一点的时间，我们稍微看一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只有5章，但是因为传统上认为它也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所以它总是跟耶利米书就连在一起，因此它虽然只有5章，也被算是那个大先知书中间的一本。那我请大家先来看一看这5章的一些特色。首先你看看第1章有几节，那第2章有几节？好，第3章有几节？第4章有几节？那第5章有几节？有没有看到一些特点？是，都跟22这个数字有关系，是不是？好，那么希伯来文的字母有几个？22个，所以我们就有点概念说啊，这些可能是字母诗哈，他们也真的就是字母诗，就是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写下来。大致上前面那4章的话，完全是照着字母的顺序写出来的哈，是字母诗。那再请大家看第2点哈，在你的圣经里面，这个第1章大概有几个配置？在你的圣经第1章大概有几个配置？好，看看它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排的密一点，像我的圣经的话就是1.5配置啊。那请你看看第2章大概是有几个配置？差不多，是不是？好，那第3章不是有66节吗？应该是它的3倍。那第3章有几个配置？也是1.5，是不是？哎，它66节可是跟前面的好像差不多，是不是？那么第4章有几个配置？差不多1配置，是不是？那第5章呢？半个配置，好，大家都观察得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现象哈。首先我们看到他们都是22的倍数，是不是？然后第1章跟第2章都大致上是1.5的配置，是不是？好，这是因为是这样子，我读一下第1章的第1节给大家听啊。 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哈，你说这一节当中有几句话？是不是三句话？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这是一句，是不是？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这是第二句，是不是？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他一节里面其实是三句话。那我们再看看第二节，就几个 sample。 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他其实也是三句话，就我们翻成中文的时候好像一句话有长一点有短一点，在他原文就是三句话，是这样子，就第一章跟第二章每一节都是三句话，可是第三章虽然有66节，他每一节就只有一句话。那换句话说，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一节就相当于第三章的三节。所以说虽然第三章有66节，但是它的篇幅跟前面两章差不多一样。那第四章是每一节有两句话。第四章的第一节，黄金何计失光，纯金何竟变色。这是一句话，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第二句话。第四章它是每一节是两句话，然后第五章是每一节就是一句话。所以你就看出这个篇幅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它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就读出一点道理来，你就知道说耶利米哀歌它是精心写作的一首诗歌，它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他每一节有多少的几句话，然后每一章有几节，都是精心写出来的。那耶利米哀歌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哀歌，那他哀什么？耶路撒冷毁灭了，国家灭亡了，所以是为圣殿，为耶路撒冷，为锡安，还有为整个的国犹大国而悲哀。那这是传统上我们认为耶利米哀歌就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虽然在这五章当中并没有说是谁写他的。好，读这个哀歌的时候我们心情会比较沉痛一点，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没办法把它读完，讲的都是蛮可怜的事情，就让我们感受到说那个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是多么大的悲痛啊。好，这个耶利米哀歌虽然是人在那里悲哀，但是它的主要的主题呢其实是针对神的，有两点啊，请你先看第一章第18节啊，这是一个重点啊。就他前面悲叹了很多，说哎呀我现在已经变得是这样子这样子，多可怜多可怜多伤痛，然后他就这边讲了一句话，第18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所以他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他遭遇这一切呢神还是公义的。耶利米哀歌的最中心的部分呢是记载在第三章，那这一段可能一般基督徒比较熟悉一点，如果你要选择先知书里面选一些经文来背的话，我就是建议你可以背耶利米书第三章21到26节。耶利米书三章21到26节，我读一下哈。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那个这事就指的是下面他要讲的这些事情，我想起这些事情呢我心里就觉得还有希望，因为前面他不是很悲哀吗？第22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这个这一个代名词啊，其实它是复数的代名词，它讲的是前面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跟怜悯啊，每天早上神的慈爱跟怜悯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诚实也可以翻成是信实。所以我们基督徒有首诗歌叫你的信实广大，它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啊，耶利米第三章二十三节写的哈，你的信实广大。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弟兄姐妹喜欢的话，就可以把这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就把它背起来。那中间哦，这耶利米哀歌，大家还可以从这个祷告的角度来看这五章的圣经啊。它这里面有好几个祷告啊，它一方面是哀叹啊，一方面是祷告。那有几个地方它是直接向神说话，好比说刚刚读的那第三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况啊。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然后接着他又想到说有指望啊，我心想到这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等等。那里面有一些圣经里面的原则跟真理啊，我们读一下第三章啊。好，第三章第三十九节开始我读这几节啊。第三章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里讲到说，人犯罪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然后向神祷告的时候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啊，他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再看第五十五节啊，耶和华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如果觉得很伤痛啊，甚至为罪而忧伤痛苦的时候，向神祷告，神会临近我们，鼓励我们说不要惧怕。我们看一看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啊，我想这本书呢，就大家自己看一下，我们把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读一下，我们就算是看完了耶利米哀歌。然后下礼拜开始，我们讲课的部分就开始讲以西结书啊。但是大家，下礼拜应该是从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继续看下去啊。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啊，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啊。这个你竟的话，我们中文是这样子翻的，你也可以翻成是除非啊，因为它跟着前面那句呢是连在一起说的哈，就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候一样，除非你全然去解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你才不会复兴我们哈。那其实神的心意哈，还是要复兴我们。我们读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复兴的信息哈，审判之后有复兴啊，神的严厉之后有恩慈，所以还是有盼望。那这是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我们还是一起有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主，我们读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沉痛的感觉，因为看到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得到神很多的恩典， 可是最后还是远离了神，受到了神严厉的惩罚，但是也感谢主还给他们安排了回头的机会，所以后来又能够回归旧土。天父，我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存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希望我们每位神的儿女都能够得到春雨秋雨之福，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步都经历到神的恩典，也是求主让我们就是长久活在你的恩慈当中，让我们随时心里面受到圣灵的提醒，好好的跟随主，也盼望主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存在心中，像主你所盼望的，在生活当中存着慈爱，有公平，有公义。求主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